大家好。刚才读那个以弗所书哈、是个、有关那个夫妻关系，有个家庭的关系。但是呢，我今天有类似的经文是在彼得前书。那个上个星期是母亲节哈、上个星期，所以今个星期呢，迟了点哈、但是仍然的祝恭祝那个天下的母亲哈、那在彼得前书有这样的教导，我们一起读。照样，做妻子要顺服丈夫，这样即使丈夫不信从真道，也会因此正洁和金钱的品行而心软化。不要注重外表的装饰，要偏头发、戴金饰和穿华丽的衣服，要以温柔详尽的，这是永不褪色的内在美为装饰，这是上帝所看重的。从前那些养上帝的圣洁妇女，都是以这些来装饰自己，并顺服自己的丈夫，正如撒来顺服亚伯拉罕，称他为主人。所以你们做对的事，不要想，就是撒拉的女儿，你们做丈夫的也一样，要按情理与妻子同生活，因为他们比你软弱，要敬重他们，因为他们不同承受上帝试验的事，这样你们的祷告就可以畅通无阻了。总而言之，你们要同心合意，互相关怀，彼此相爱，仁慈谦虚，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凡要祝福对方，这是你们蒙召的目的，好叫你们得到祝福。因为圣经上若有人热爱生命，渴望幸福，就有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要惜恶行善。因为主的眼睛看顾一人，看顾一人。所以今天的题目哈、就是重建家园哈、所以我不知道你的家园需不需要重建哈、家建就是很需要了哈、是吗？我们都有很多成长的那个空间哈、有很多人呢、谈到那个婚前婚后的都有很多不同的讲法哈、婚前跟婚后啊，都有很多的不同的情况哈、有人说那个以前的婚姻啊，谈到婚姻的时间，在婚前呢是讲到天长地久哈、但是呢，在婚姻之后呢，想到的就是能唱多久哈、有人说那个当初的结婚的时间是对对方呢看上眼哈、但是呢，看结婚以后呢就感叹着说：“哎呀，看走眼了。”就是，好像呢，婚姻很灰一样哈。有些人呢、那些特别是妻子吧，婚前没有话找话说，婚后呢就有话也不说哈，就是很越来越沉默的哈，沉默的，就是呢，特别是丈夫哈，越来越沉，不说话的哈。所以呢，我们的婚姻的关系，那我们都是要重建这个家园，我们怎么来配搭这个婚姻的关系呢？在初期这个教会里面呢，其实呢，他们遇到一个问题啊，就是呢，有福音传道在小那个中东的地方，有一些信主了，但比女性哈、女生就比较容易信主是吗？现在都是他们的感性一点哈、他们感受到神的爱，感受到那个教会的关怀，那就比较姊妹比较多哈、很普世的教会都是姊妹比弟兄多哈、初期教会的也是这样，有很多的姊妹她信主了，但是呢信主以后呢回去 她的丈夫还没有信，那面对那个没有信主的丈夫，怎么能相处呢？啊，所以呢，彼得在初期的时间呢，他就来教导这些初期教会的信徒啊，他们的家庭是应该是怎么来相处啊，那个丈夫应该怎么样，那个妻子是应该怎么样。所以今天呢我从那个圣经的经文哈，如何姊妹如何增加你在家中的魅力哈，那是怎么样的了哈是因为呢哈当初就是呢，如果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哈，在初期教会，很多姊妹第一次听闻那个福音，那个福音怎么教导啊？上帝做男做女，彼此的帮助是平等的，彼此的物作在神眼中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有自由的。但是呢，在那个当时的世界，无论是希腊的世界，无论是犹太人的世界，无论是罗马人的世界，女人都是一个物质的来啊，不是跟男人是同等的，他们都是男以男为主的啊，男性为主的一个社会。所以呢，他刚刚信主了，他回家，他就是有新的教导了哈，到新的释放了，他回家就很多摩擦了哈，就是哎，你知不知道我的信仰哈，基督的信仰啊，女人是平等的哈，那可能他就争取那个平等，争取那个跟那个丈夫一同来有一个公平的对话哈，一个相处，那就产生很多摩擦了。那但是呢，我们很奇怪的，彼得在这个情况之下，他没有这个，彼得没有宣告那些太太哈，那些姊妹离开那个丈夫吧。他是不信的，他不能跟你同父一轭啊，你们不能同走啊，一条路啊，所以离开他吧啊，要不要跟那个丈夫来争要啊，来争取或者比较温柔一点，就是游说他哈啊。但是呢，彼得有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这样做，他不是这样的教导。他教导的是什么呢？他教导呢，你做个好妻子啊，丈夫是不信的哈，他还是呢教导当时的女性哈啊，做个好的妻子哈，你要顺服那个丈夫哈，好像那个以弗所书有谈到了。当时呢，以弗所书五章二十一节，彼得前书五章五节都是讲到彼此的顺服的，是一个公平的彼此的顺服。顺服啊，在今天的这个时代啊，很难讲的什么？哎呦，很多时候呢，姊妹的读书比那个老公还要多哈 我们教会也有哈一个老公是读到的硕士，他的太太是博士后哈。那个读书可能比那个老公更多，那个在社会当中那个工作可能该那个比她丈夫更成功哈啊。那现在谈顺服怎么样呢哈啊？在那个工作的地方，她可能是一个很高的地位，她可以指指点点的哈来，但是回家来顺服丈夫哈，怎么搞的哈啊？所以就有很多家庭的困难出现。但是彼得说，的确，我们做妻子的要顺服那个丈夫，其实这个也是相关的哈，丈夫也应该顺服那个妻子。但是呢，有个神学家他将那个顺服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定义哈，他说这个有没有啊？有。OK， 它就是个 voluntary selflessness， 就是呢自愿的放下自己哈，这个是顺服哈 顺服呢，就是自愿的来放下自己，一个是谦卑的一个过程，就是呢，不要跟那个丈夫来争出头啊，就做头啊，你知道吗？啊，那个圣经说，那个丈夫是头啊，但是呢，当然头的意思不是呢，他要什么都是他决定哈、啊，他做头是带头的哈、啊，还有现在很多丈夫不带头的哈、啊，那就要妻子来带头，那个也不是不是应该哈、啊，所以丈夫要做丈夫的岗位来带头，来做个主动性哈、啊，但是姊妹来不要跟丈夫来争第一哈、啊，不要争那个做他的主意，不要跟那丈夫来争要啊，那个是自愿的来放下他自己。丈夫同样都是有 voluntary selflessness， 就是自愿的来将自我放低哈、啊。因为很多一个家庭的专家说啊，其实家庭当中啊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当然我们啊可以教很多的夫妻相处的问题、沟通的问题啊，但是呢最大还是那个罪，那个自我太大就不能什么都搞不定哈、啊，不能啊相处的好，所以顺服啊，这个是彼得第一方面的教导。第二是精洁哈、啊，因为看见哈、啊，精洁跟敬虔哈、啊，就是呢，他就是让你还没有信主的丈夫看见你的贞洁和敬虔的秉行啊，那个生活的表现而无声的被感化啊，所以呢，这个彼得教导就是用你生命的见证来感化他，来让他改变过来。哦，这个是还是最重要。所以我们的妻子我也知道明白啊，不好受是吗？有一些丈夫不讲理的，丈夫不一定讲理的哈啊，他可能不讲理，他也很粗暴的哈、啊、来对待。但是呢，我们还是可以用我们的秉行哈、啊，来我们的好行为来感化他，慢慢他会看见啊，希望他可以看见。当然有一些可能看来看去都看不见哈、啊，但是呢，很多他看见妻子，他愿意的来看见妻子的生命的改变，他的心里面被感动。哎呦，他有什么？为什么这样的不同的啊？我也看见很多的家庭是这样，他看见那个那个丈夫啊，他也同意在那个妻子来到教会，但是呢，他就每一次来到教会，他是放啊，那就让妻子近日来，他就套在外面哈、啊，他就不进来哈、啊，他就不觉得自己不违信的哈、啊。但是有一次呢，他妻子来了，来得很久了来一段时间了，他就觉得哎。那在外面那么冷啊，不如我进去吧。他就慢慢的来看见那个妻子的改变，他也愿意被感化，他也愿意来听。后来两个都信了主了。后来他们遇见癌症啊，遇见很多家庭的患难，都是一同的来承担，一同的来度过哈、啊。也教会也帮助他，为他祷告啊。那经过很大很大的经历啊，现在他们都在教会当中还可以 survive 啊，还可以了，癌症可以啊没有了。好了，这个是妻子啊，用你的忍耐，用你的秉性啊来好的行为来感化，还有这个内在美哈、啊，在新的那个翻译本里面有讲到那个内在美哈、啊，有个丈夫啊跟那个妻子哈、啊，哎妻子老婆啊，你真的是十全百美哈、啊，十个美有八个美啊，那个妻子哎呀也不错啊，有80分哈、啊，也不错哈、啊。好了，那你说我还有两个美是什么美？我没有的哈。她的丈夫说，是一个，第一个是外在美，第二个是内在美，就是什么都没有了。 其实呢，现在呢，我们啊，男的男生我们都知道，在我们年轻的时间呢，我们的啊，我们看孩女孩子都是像看那个外表比较多的，是不是啊，刘先生？就是、啊、看那个外在比较多的，但是呢，现在几十年以后，我们都知道外在的都是很快就过去了哈。我的妻子哈，现在跟我差不多年纪了哈，她都慢慢都啊开始有皱有那不是以前那么好看，但是呢，我知道，嘿，那个不要紧，那个在不是很重要的了，那个内在美还是最重要。他看见，其实给你娶了一个世界小姐，啊，一个华妇的小姐，有什么用啊？如果在家中常常跟你吵嘴的啊，常常跟你作对的，那也不好受。所以内在美是更重要啊，那个姊妹啊，所以呢，我们要培养，我们有顺服 voluntary selflessness。我们要培养我们贞洁哈，啊，我们要培养我们对主的心哈，啊，要对得准哈，啊，来感化我们的丈夫。然后我们需要有内在美，以温柔详尽的啊，这是呢不能褪色的哈，啊。外在美是会褪色的哈，啊，但是内在美不会褪色的，啊，作为装饰哈，啊，这个是很重要哈，啊。这是彼得的一个教导哈。啊，所以呢，我们就啊，彼得就啊，完全将姊妹的 focus， 他们的关注就改过来了啊。那你知道啊，那个男女是平等的啊，这个是基督教的观念哈，啊，那是彼此的帮助的，彼此的扶持的，但是不是要你争耀，不是要你争出头，乃是要你顺服，乃是要你好好的来相处。用你的好的生命的见证来感化你的丈夫。好，那做丈夫又怎么样呢？做有情理的丈夫哈，第七节哈，所以弟兄呢啊，如果你如何令你的太太更有魅力了哈啊，这个呢啊也很重要哈。可是不是太多的丈夫哈啊，那弟兄在这里哈，但是呢，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第一就是谅解啊，体谅哈，啊，要按情理跟妻子共同的生活，按情理哈，啊，就是按情按理哈，啊，有情有义啊。有的丈夫不是很讲理的哈，啊，我看见呢，有些丈夫是这样，他的太太很愿意来侍奉。他自己也是基督徒，但是呢，就很不愿意的教会啊，那个太太在教会侍奉那么多，好像出风头一样。他以为啊，他觉得比他更受人来爱戴，更受人的注意啊，他的心里不舒服哈，啊，他就不让太太来服侍，这个是不合理啊，这个也是没有道理的哈。啊啊，但是呢，有些丈夫就是这样的自我啊，所以按情理来与妻子共同生活。有的时候，男的跟女的需要很不同，那个生理方面、心理方面都不同啊。男的很需要什么呢？啊，你知道吗？男的除了那个 physical 很比较 active 啊，就是呢啊，很多性方面需要，但是男的很需要人尊重。如果男的得不到尊重呢，他就觉得太太不爱他了，他就觉得太太还看不起他，那个男的就很难受。我也看见那个啊，也听到很多这方面的。如果男的觉得不受太太的尊重呢，他就越来越疏离那个太太，慢慢呢就造成那个婚姻方面的问题啊，最后就离婚啊。所以呢，但是太太需要什么呢？太太需要男的心中有他，爱他，保护他，给他有安全感，同意吗，姊妹？啊，那个，但是呢，有些男的就是好像我一样，就是好像不太懂那个女人的心事啊， 就是常常不懂得他是很需要感，还在感情方面来给他一个满足所以呢很多时候呢好像举个例，就是我太太啊，我的岳母离世的时间他是很爱主的，他离开世界了，太太当然很相信但是我爱，对他爱的表达是什么？那个时候我已经是做那个传道人了，那我就好好的来为他安排那个安息礼拜，来做好那个情绪表啊，各方面的安排，就很忙的来安排这些，安排哪些跟着他说，他就对我发脾气哎呀，我不是需要那些事啊，我需要你陪伴我，你需要听我那我就忽略了他了那个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够了解他们的需要，女的很需要男的给她的安全感，需要她的聆听，需要男的来保护她，需要呢来听她。很多时候我们男的就是好像牛一样就是很粗的就是不懂得来爱护，不懂得谅解我们的妻子然后呢圣经还说他们比你软弱虽然现在很多女性都很壮的，很有力的，但是比较一般来说都是身体方面都是比较软弱一点所以呢，我看见呢有些弟兄他在家中他不做活的就是让那个太太在外面来铲雪来剪草这些我说这个。不是男人的怎么让老婆做这些呢但是呢他们说要风度他们比你软弱来很有 physical 很有体力的都应该男的来做多点还有敬重的妻子要敬重他们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们和你们一同承受上帝施恩赐下的生命这个真是很美好他们与你们一同承受上帝施恩赐下的那个生命所以他跟你是一同的都是上帝所爱的都是平等的都是上帝赐下上帝赐给你有恩赐要赐给他有恩赐其实呢姊妹很多姊妹比弟兄更大的恩赐同意吗真的我看见很多姊妹很有恩赐的所以呢我们应该姊妹跟弟兄一同的配搭一同搭配那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所以呢我们要敬重他们不要看低他们不要觉得他比你软弱他觉得比你无能其实一点不是其实他们比你更能干很多教会的干事都是姊妹来的我们教会的有两个姊妹做了干事真的很能干什么都能干所以呢我们要敬重他他们不单是那个做干活的干那个办事方面其实我们也看见他们有很多教导的恩赐所以呢我讲一个秘密就是美南浸信会大家知道那个浸年会我们加拿大的比较好一点美国的浸年会他们就觉得姊妹不应该站讲台的不能讲道的不应该他说因为男是头嘛他们就很这样就相信但是呢我们觉得这个当然恩赐是有别但是不是男的女的这个分别所以呢有这样呢我跟他们说我跟他人争辩我说如果是这样你知不知道很多宣教士是女性来的 女性到那个宣教的工厂都是独当一面的哈，他们都要讲道啊、教道啊，什么都要做的哈，领道啊都是那个姊妹的。那个看那个中国很多的教会都是女传道、女牧师来的哈，你说那个是不合神是心意啊？神要用姊妹来做那个领道、教道啊、讲道各方面。所以呢，我们不应该看轻啊，不要轻看我们的姊妹啊，女性是。如果我们可以做到谅解，可以有风度哈、啊，来敬重我们妻子啊。彼得说，这样你们的祷告都可以畅通无阻。我们希望我们的祷告畅通无阻嘛。啊，就是因为呢，我们如果我们不是好的来爱我们的妻子，妻子不是好的来尊重那个丈夫，那个家庭关系如果不好的话，那我们的祷告怎么可以畅通呢？啊，明白这个意思吗？如果我们家庭关系不好的，我们在祷告当中，我都在憎恨，我们都在怨恨那个对方的，那么我们怎么可以祷告呢？祷告就是要我们和解啊，要我们和平的相处啊，要我们好的来饶恕对方啊，好的来爱对方啊，包容对方。如果这样才可以啊，我们的祷告才可以畅通无阻。所以呢，我们看见就是彼得就是这样的来帮助我们重建我们的家庭。虽然不容易，人与人相处永远不是容易一件事，但是呢，我们在基督里，我们有这份爱，那我们就求主吧，求主给你有力量来顺服，给你有力量来爱护，给你有力量来谅解你的配偶，敬重他们。好，所以呢，这方面我不知道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哈啊，这个呢是非常好学的，非常好。我想也有信，不是圣经来的，但是有圣经的根据。他说，爱一个人要了解，也有开解啊，要道歉，要有道谢。这意思就是不要单单的I'm sorry， 也有 give thanks， 就是呢有一个欣赏的啊，对对方要讲那个多谢谢啊。有多少人能对你的配偶说谢谢的？中国人文化比较小哈、啊，很小的啊，就是。对我们现在有的时候我们对我们下代啊，对我们配偶应该多讲一点，哎呀谢谢你啊，谢谢你啊。如果你能对你的配偶讲多点多些来谢谢你啊，这句话三个字啊 I love you 当然是需要了哈，我爱你哈，但是呢谢谢你这个字呢，我可以可以呢给你一个保证啊，你跟他的关系一定有改善。所以呢要谢谢还有要认错啊，做错的要认，要有改错啊，不要当时认错不改错啊，要体贴要谅啊，体谅啊，体贴跟体谅有不同的啊，体贴就是知道他的软弱，体谅也是愿意的来饶恕啊，来知道他在软弱当中，来饶恕他，包容他，又是接受，而不是单单的忍受，要宽容而不是纵容啊，要是支持而不是支配哈、啊。很多的不正常哈 的爱是支配对方啊，要对方每一样都听你的话。对方怎么用钱呢、啊？怎么用时间呢、啊？怎么安排啊？都是由你来决定，这个是支配啊。所以呢，但是呢，我们应该懂得去支持，而不是支配啊，是慰问而不是质问啊。 啊，要倾诉啊，不而不是控诉啊，要拦网而不是疑网啊，啊，要彼此交流而不是凡事的都要对方交代清楚啊，那就是不太信任对方了哈、啊。但是要好的交流，好的沟通啊，会要呢，是为呢对方呢默默的祈求，而不是对对方诸多的要求。呵呵 OK。可以浪漫慢啊，但不需要浪费哈、啊。要可以随时牵手，但不要总想分手哈、啊。如果做得到哈、啊，那这个人呢啊，对你呢，对方对你只有怀念而不是怀恨、啊、好吧？学习怎么爱哈、啊？什么叫爱？什么叫爱一个人？不简单，但是呢，咱们这很深的一个学问，就是懂得怎么来爱对方。啊，这个呢，希望大家都有个好好的那个家庭的关系，夫妻的关系。还有第三点，就是呢，啊，彼此的祝福啊。第八节到的十二节都是很宝贵的一些教导，就是总而言之，我们要同心合意，互相关怀，彼此相爱，仁慈谦虚，不要以恶报恶，以辱骂还。辱骂，凡有祝福啊，要祝福对方之身，这是你蒙召的目的，好叫你们得到祝福。你有没有啊？这个呢，也是我们比较陌生的哈、啊，我们不太懂得祝福他人哈、啊。我们以为呢，就是每个星期来啊，来崇拜啊，崇拜后就是牧师祝福，这、就是牧师的责任来祝福大家。其实呢，我们都可以彼此的祝福的。啊，祝福是什么？将最好的期望对方发生在对方身上，当然你也可以帮助他来祝福。我们去古巴，其实我们要祝福哪里的人哈、啊？那我们就带很多的物资，他们不没有很缺乏，他们就带去来祝福他们。我们刚刚我去玩那个巴西哈，在巴西参加个宣教的大会之后呢，我们也到那个街头那个探访哈、啊，那很多的华人在开那个店铺哈、啊，那个啊，那我们就来探访他们，祝福他们，他们真的很。我觉得哈、啊，他们都是老板呢，回教会的都是老板，但是呢，他们困锁的很厉害，他们一年就是打工啊，这不是打工也是，开店铺也是365天哈、啊，所以是每一天都开铺的哈、啊，他们就是这个就是他唯一的生活。那我们去的就是五一劳动节哈、啊，他们唯一一天他是啊有休假哈。啊刚刚去哈、啊，我们也不知道哈、啊，但是呢，他们就是一天做那个10个小时，一年做不停的来做啊，就是呢，那我们就将神的祝福带到他们，知道他们人生还有更高的理想啊，可以来追求的啊，所以呢，我们就将祝福带到他们那里。我也看啊，比较讲的比较远一点哈。我也遇到一个宣教士哈、啊，他上那个少数民族来宣教，哎呀，他说给我们哈、啊，给我们看见那个短片，就是他去的地方就是攀山越岭的啊，没有车不能到哈、啊，车可以经过一个很窄的路，哎呀，在高山上啊，但是停留以后，他还要走很远的路才可以到。他还是爱他们，关心他们，这个就是祝福啊！祝福很多世界上不同的人，在我们家里面的人，在我们旁边，那我们怎么能不祝福呢？我们希望尽我们的能力来祝福他们，不单是物质方面，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很懂怎么来祝福我们的下一代啊。但是呢，灵性方面，他品格方面，我们有没有好的来栽培他？这个是对最大的一个祝福。还有就是做父母的，做个好的榜样，做个好的一个见证，这个也是对于我们下一代一个很大的一个祝福。 所以我做牧师做了23年了哈。其实我讲道讲过很多很多，其实我觉得哎呀，讲来讲去有用吗？这个也是我的困惑哈。但是我还是叫做，但是我觉得讲道可能不是最大的一个贡献啊，我们还是做，要做牧师，这个是我们的责任吧。但是我觉得可能我在这个世界最大的一个贡献是，我怎么做一个基督徒，我怎么做个好的榜样，让人家来看见我怎么做基督徒，他们受感动，他们愿意来跟随那个基督。这个可能是啊，就是呢，我觉得可能这个这个比我讲很多篇道更有力，更有帮助，祝福别人，这个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我们祝福别人，你好叫你们也得到那个祝福，所以施比受更为有福，这个是我常常我们教导的一个真理啊。所以呢，这个若有人热爱生命，渴望幸福，就要怎么讲话，我们要好的注意，我们要做个诚实的人，说话我们有恩典啊，我们要惜恶行善，审善啊，要追求和睦，这样的人啊，神会看过义人啊，这个是彼得对我们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所以呢，这个家庭的关系是对我们很大的一个影响的。如果我们不好来建立我们家，你看看啊，特别是夫妻关系哈，你可以想哈，你在你成长当中，到你离开你父母有多少时间？可能20多年是吧？你的孩子了，你有孩子了，那孩子出生也是20多年，你跟他在一起。但是呢，你跟你的配偶可能不止20多年啊。我跟我太太33年了啊，还有一些40年、50年，那个那么长的时间，如果我们不好的来建立一个好的关系，那就很惨了啊！因为天父神为什么建立那个婚姻关系啊？我常常觉得神要我们有家庭，有夫妻的关系，要我们在地上先预尝到天国的那个滋味，因为在地上的最亲密的关系是夫妻的关系了，是吗？那个最亲密的一个关系，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是最亲密的一个关系啊。如果是我们要建立的好的话，天父的原意就是要我们预尝那个天国的那个滋味。但是到耶稣说，就是到天国啊，最不没有一个婚姻关系呢啊。有人问他，那天国的时候，那个是他的老婆哈？那是他的丈夫哈、啊？问那个女人，他说耶稣答他就是啊，没有了哈、啊，你们不明白，在天国里面再没有嫁娶啊，这个婚姻的关系，为什么呢？因为在天国里面，最普通的关系比婚姻的关系更亲密啊，更美好，所以所以婚姻在地上已经是最好的了啊，来预尝那个天国的滋味。在天国里面，每一个关系都是更亲密、更美好。但是，这个是天父的原意。但是，当人有罪的时候，那个夫妻的关系可以成为那个地狱的浴场。我常常这样哈、啊。如果我们不好来建立，我也看见很多的夫妻的关系搞得很。哎，真是很惨啊！我看见真是好像地狱一样，彼此的啊每一天都好像对不这样头的一样。所以呢，我觉得啊，我们需要，这个是我们的选择，我们要好的来建立的话呢，我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更美好的关系。所以家庭是我们的，要好好留意来怎么来建立哈、啊、这个关系。好，这个是呢，重建家园啊，盼望呢，在那个彼得来对初期教会这个勉道哈、 渲染来带给大家啊。好，祝大家有个美好的一个家庭的生活。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因为你爱我们，你让我们来尝到人间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夫妻的关系，也成为父母。我们懂得怎么爱我们的孩子的时候，那我们就明白上帝你怎么来爱我们。很多我们不明白的情况，那当我们做了父母以后，那我们就可以知道，哎呀，上帝你对我们的忍耐是多么多，你对我们的爱是那么深啊，对我们的牺牲是那么的广。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尤其是关系以后，我们更懂得来怎么来爱一个人。求主的来帮助我们，来建立一个更健康的一个婚姻的关系、家庭的关系，帮助我们懂得怎么来祝福其他的人，祝福我们身边的家人，好叫我们都能跟他们一同的成长。帮助我们，我们不配，但是我们需要你加力加智慧帮助我们。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